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今天是在西方圣诞节这个期间被称为叫降临期 Advent 的第三个降临期，也就是说在圣诞节之前的第三个礼拜天。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现阶段的这个有点老啊，就是天气越来越黑了。那我早晨六点钟起来的时候，我是看到外面是一片漆黑，到七点钟的时候还是比较暗，一直等到24号前是会越来越暗，越来越暗，暗到一个程度，好像是最最黑暗的时候，基督降临了。基督降临了。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教会十年，我们 IMS 十年当中第一个案例的牧师。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牧师的礼仪，一个典礼。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你也会看看我们是怎么样案例牧师的。那也是我第一个，我做牧师20年，案例的第一个牧师。所以我说这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而且呢，我们案例的是我们教会的我们的一位弟兄，我们一位传道人严礼杰，他在我们当中服侍了5年，我觉得上帝实在是非常爱他，因为在本来的计划当中是上个礼拜天案，那上个礼拜天案里的我讲到的经文是每个礼拜是顺的，是按照哥林多前书一直讲下去。我上个礼拜天应该是讲到信徒的捐献，讲奉献，金钱的奉献，好像跟他案例的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是等到后来，因为他考试没考过，没有啊，他考过了，他是推迟了一个礼拜考试，所以呢，我们就把他的案例的时间就往后推了一个礼拜，恰恰就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6章5到18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也过敦。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但我仍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5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了，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他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这段经文好像保罗在谈他的行程，好像是跟阿里牧师也没有关系，跟教会的牧师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你仔细稍微看一下，你会发现很多行文当中上帝仆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那么在这里我所看到的是保罗作为一个上帝仆人的榜样。那么这个榜样是怎么样的呢？我最少看到四个方面。第一，上帝的仆人顾念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仆人顾念圣工的需要。在第5节到第9节当中，特别是第9节，这里圣经说，既有宽大而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一方面保罗说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在 NIV 的翻译当中把这个有功效的门翻译成效果极佳的门打开了，而且这个打开，这个开了，希腊文原文是用的是现在完成式，表明那个门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开。保罗在以弗所，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是在以弗所，在那个时候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19章，你发现 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是非常得到祝福的，他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连续3个月讲道，带了很多人来听，然后他又在推拉奴房里面连续不断的跟人辩论有2年之久。所以在使徒行传19:20说，神的道大大兴旺，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是得胜的。但是接下来保罗马上就说，反对的人也多，因为保罗传福音到哪里的时候，使很多人的财路被挡了。很多人因为保罗讲纯正的福音，在教导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面坚守真理的时候，很多来到那里面要图财的人，他的财路被挡住了，所以很多人反对保罗。保罗而且在那里他又发现，不单单挡了这些人的财路，而且保罗成为那些拜偶像的人非常反感的，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根基被保罗动摇了。所以保罗在那里，在以弗所，在当地有很多人起来反抗保罗，反对保罗，他所传道的困难也是非常大。但是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上帝的大能。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的工人，上帝的工人是以上帝的工作为最重要，不是哪里舒服去哪里，不是哪里容易去哪里，是哪里有上帝的带领他去哪里。保罗在使徒行传19你会看到连鬼连恶鬼连魔鬼都认识保罗。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对不对？很清楚。然后许多人信了主，19:18，那信已经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然后20就说，上帝的道大大兴旺，上帝的道大大兴旺，神的工人，神的工人把神的工作放在最首位的。那个前两天，上个礼拜天，那个叶高芳牧师还在我们当中。我曾经讲过，他大概是北美做婚姻家庭辅导最重要的两三个传道人当中的。那我听了跟他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我听了还是非常感动。他告诉我，他从出家门到这边住到我们的酒店，总共路上30个小时。30个小时，单程30个小时，回去还是30个小时，因为他买的机票比较便宜，要通过台湾转机，但在台湾转机6-7个小时。然后跑到这里，礼拜四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讲完就走，三天，73岁，坐经济舱。但是上帝的工人看上帝的工作最重要。上帝的工人看上帝的工作最重要。所以这个时代，如果你要做上帝的工人的话，你还是需要不是以经济带领 为主导的，不是哪里陪你高你去哪里的，不是的，不是哪里的环境高去哪里。如果这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哪里陪得高我去哪里的，你跟他们有什么两样？如果我在哪里陪得最高我去哪里，哪里跟生活最享受来去哪里， 我为什么来这里？明天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聚会，对不对？1月4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对不对？有可能我们都在街上，对不对？有可能我们还给中国政府带来很多麻烦，对不对？有可能 BBC CNN 都要报，对不对？我干嘛要做这种事情？但是上帝的工作在哪里？上帝的带领在哪里？神的工人在哪里？神的工人在哪里？3年前我在那个 Atlanta 讲到讲那个当地有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位那个布道家 Ravi Zacharias 啊，他来跟我聊天啊，神的仆人，70多岁，我比他的儿子年纪还小啊，70多岁，开车45分钟来看我这个晚辈跟我聊天。那我跟他快吃完饭的时候，我一直听他讲，听完之后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 Ravi， 我说你们这一代传道人在美国，你们这代传道人跟下一代，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他说我们这代人，我们愿意坐着巴士去传福音，去讲圣经，他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不愿意了。我们年轻一代我们不愿意了。所以上帝的工人，保罗讲得很清楚，有大而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 但是反对的人很多，抵挡的人很多，你去不去？这里有很多困难，这里有太大的困难，你留在这里每天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你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里？如果这里有上帝的带领，如果这里有上帝的工作，你是否留在这里？我们长老团做过一个决定，我的长老们都在，我们 都知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再送人到美国去读书了。所以我们中间的会众，你们记得，你们想去美国读书，你们自己去，我们教会不再支持人去美国 读神学了，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了，所以你们也不用再写信去来申请奖学金了，不用了。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送出去的人十个只有一个回来，十个只有一个回来啊！每一个留在那里的人都说，上帝带领我在那里啊！啊，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上帝怎么不带你去到最贫穷的地方，总是带你去比较富裕的地方啊。所以对不起，我们不再送学生到美国去读书了，我们送也送到我们周边的地区，比较贫穷的地区去读。你们可以继续申请奖学金。所以保罗面对很大困难，但是他要什么？他要坚持下去。第二个，保罗让我们看到是上帝的仆人关心同工的处境。在这里圣经说什么？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他说如果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当时是被保罗派到要哥林多去的，但是保罗没他消息，不知道他到不到。如果保罗说提摩太如果到了哥林多，以弗所在土耳其，那个哥林多在今天的希腊，穿过海峡，今天很近，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要多少天。保罗不知道那个提摩太是不是到，但是他说他到了你们那里，你们不要让他惧怕，因为在那里你知道哥林多的人他们很有知识，他们很有能力，他们很有钱，哥林多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所以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保罗很担心他，一个年轻的牧师出来进入教会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有很多困难。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叫不可藐视他。这是一个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很强的字眼，意思是你不可以看不起他，你们绝对不要去看不起他。但是很多传道人在教会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保罗对他很担心啊。所以你看到保罗对什么？对我们的同工，对他的同工是非常关心的，表现在他欣赏同工的长处。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还说他还顾念同工的难处益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四个孩子，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第五个，你跟我说你要第五个， 我祷告说神啊，千万不要，不过只求你的意思，不要求我的意思。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孩子，你有很多孩子，我们可以一起养，对不对？真的，这叫 family， 这叫家庭，这叫家。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家？我们是彼此是弟兄姐妹，对不对？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当然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啊。保罗体谅同工的短处，所以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心为心，你看到别人很多的弱点，你看到别人真的很多的弱点。所以今天我常常很痛苦的在里面，为什么我总是看别人的问题多过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矛盾？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胖子，这个70多岁的胖子老是看我们不顺眼？为什么？因为他不看到他自己的问题啊，他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我们也是看他的问题嘛。所以后来我就求主，神就有一次光照我，我什么时候我内心看别人的问题多过我自己的时候，就说明我是灵性最有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看别人比我自己强的时候， 说明我的生命 在成长。今天很多传道人需要关心，大家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关心，我们传道人也需要被关心啊。很多时候牧师不被关心啊。我记得我在98年第一98年12月份出来做牧师，到今天正好是二十一年。20年前我出来做牧师的时候，我到了北欧，我在那里当时看到一个姊妹，啊，曾经是上帝很用她，因为在北欧有3-4个教会都是她建立的，一个姊妹，一个新加坡姊妹。我记得有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姊妹是出生一个非常豪的豪门，在她那个年代的比我大一代的人当中，我提到他们家没有新加坡人不知道的。但是他是从小是非常谦卑，不像我们现在去送儿女，你看到加拿大国际学校吗？你们看到这些人车子停在马路当中，难道上国际学校都是这种德行的人吗？把交通都堵塞了，看我看到开的豪车，哇，很牛啊，对不对？新加坡半个世纪多前差不多是首富的家庭，人家告诉我他是怎么样上学的，他的司机把他开到连学校2条马路之后，他下来自己摸走进去，所以学校没有人知道他是姓什么的，他们家是谁。这么一个爱主的姊妹，他后来奉献出来做传道人做宣教士，跑到欧洲来，在最寒冷的地方做宣教士，建立三个教会。但是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 burn out， 我心非常痛，因为他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的两个眼睛是没有光的，没有神的。后来都告诉我，人们告诉我，是因为他在服事当中太少人关心他。今天我们很多人需要牧师的关心，很多时候说牧师啊，为我祷告，牧师啊，请你来帮助我，牧师啊，我有什么困难，请你来怎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关心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同工。所以保罗非常关心提摩太，因为他非常担心啊，提摩太如果不小心将来怎么办？将来进到教会的时候，那些人如狼似虎的怎么办？所以保罗关心同工的需要，传道人的品格。第三点，上帝的仆人尊重同工的领受啊，在这里面12节这里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我曾经讲过，在哥林多前书在讲引言的时候，讲第一章的时候，我讲过哥林多教会分成4派，有保罗派，有彼得派，有亚波罗派，还有基督派，4派，对不对？其中亚波罗派的人就是凡是以亚波罗为尊荣，亚波罗做的我们就做，亚波罗什么都对，我就跟着亚波罗去走。而且有一批人又围着保罗转，说保罗什么什么，结果教会之间发生矛盾。但是我在想，是不是保罗跟亚波罗有什么问题？后来发现圣经当中没有，因为从辈分上说，保罗比亚波罗高2倍。保罗带领亚居拉、百居拉信主，亚居拉、百居拉带领亚波罗信主。只是亚波罗这个人非常聪明，在亚历山大学派出来的，受过很好的希腊的训练，也有拉丁背景可能，所以他讲道非常有能力。圣经里面说他心里火热，而且是讲道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能讲解圣经的，是这么一个领袖人物。所以到了哥林多教会，到了保罗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保罗当时不在，有一批人就围着他转，教会里面就开始结党纷争，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你是大哥的，我是二哥的，出现问题。但是呢，你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保罗跟亚波罗之间并没有问题啊。保罗非常尊重亚波罗的领受，保罗就跟亚波罗说，你要去哥林多，因为哥林多人可能很欢迎你啊。哥林多的人不欢迎我，也不欢迎这个提摩太，可能特别欢迎你，你去帮助他们吧。亚波罗非常尊重保罗，亚波罗不去那里。亚波罗说我现在不去，但是保罗说你如果哪一天上帝引导你，你就去。所以保罗非常尊重其他传道人的领受。我们在讲到领导力，我觉得在讲领导力的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中国文化怎么样跟这个基督教的领导力能够适应。 彼此，因为基督教的整个的，比如 GLS 整个基督教的领导力是非常有价值，仆人式的领导，但是进入中国文化当中，怎么跟儒家文化式的这种领袖的风范、带领的方式 ，hierarchical structure 怎么样去 contextualized 促进化，非常不容易。但是，我想我们在 BFCF， 我们在 IMS， 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希望可以在这里面走到一个平衡的路线。上帝的仆人尊重别的仆人在上帝面前的领受。保罗叫亚波罗，叫提摩太，你们都不要惧怕。我在这个礼拜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几次读到不要惧怕，你当刚强壮胆，特别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连续四节经文当中三次出现刚强壮胆。约书亚记第一章，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的在你面前站立，我怎样与摩西同在，耶和华对摩西说，也照样与你同在，我必撇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然后接着又说，只要刚强壮胆，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偏左右，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必顺利。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内心会有惧怕。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吩咐约书亚叫他不要惧怕？约书亚是很会打仗的人，是不是？约书亚是摩西最重要的一个学生门生，约书亚是被拣选出来服侍上帝的，但是上帝跟他几次跟他说不要惧怕，说明他什么？他害怕，说明他内心怕。如果他内心不怕，为什么叫他不要惧怕？后来我读啊读读，我发现原来约书亚最可能怕的不是敌人，是他们自己人。约书亚最怕的是他的会众，约书亚最容易引起困难的不是他的面对的强敌外面的，而是里面的困难，而是里面的困难。所以上帝叫约书亚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你生平的日子无一人能在你面前，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然照你与你同在。作为牧师，将来你会碰到很多困难，人家肯首先会觉得你的缺点就是为什么你那么胖，为什么你吃那么多？你难道吃的比我们还好吗？但是找一个牧师像陈长老那么瘦的话，人家就说这个太，这个他师母一定没有好好喂他，他为什么那么瘦？啊，如果像何长老那么矮的，哎，他们说他这个从小发育不良。如果找到一个像 Chris 长老那么高的，就说他为什么长那么高，都比我们长得高。所以，有的时候有的牧师，哎，他很会讲道，我们就会说他高言大志。有的牧师他勤于探访，他说他不做正事，传道人应当什么？以传道祈祷为事，他老是跑人家家里干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的做传道人的时候，做牧师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困难，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找到你的困难，他都会找到你的问题。所以你的标准，你的标准不是以我的标准，当然我的身材比你好一点啊，但是绝对不是以我标准，你的标准是以你自己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并且在圣经当中的确认为你的标准。阿们。我实在觉得我们的李杰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他当时已经到了新加坡了，他已经跟他太太回到新加坡了，他已经开始当时他原来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sulting company 做事。好，他回到新加坡，他太太也在新加坡找到工作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回来，我说我现在需要找一个传道人进来，我觉得我已经祷告很久了。我记得我当时听到他回去新加坡，我实在有点急了，所以我从瑞典打电话到新加坡把他抓回来，要我说你回来，我们请你回来。 我知道他身上有上帝的呼召，我很清楚，没有人跟我说过，当时没有人跟我说过他说过他有上帝的呼召，当时他还没有读神学。直到后来有一天有一个见证，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告诉我，那个姊妹，一个马来西亚姊妹亲口告诉我，她说 Grace 就是李杰的太太跟她说她想做牧师将来。 我就确认他有上帝的呼召。他不是那么完美，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但是我知道上帝要你刚强壮胆，如果你肯刚强壮胆，上帝必不撇下你也不撇下我，必与你同在。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我知道，因为今天的环境是特别困难，如果你在新加坡做牧师，可能不需要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你只要能够抵御住金钱的诱惑，所有的问题都就解决。但是在中国可能不是这样，这里的环境绝对不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你已经有预备，我也知道这个教会你看它是你的家，你也跟我们的同工跟长老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感情的连接，而且这五年来在教会的服事也印证了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感谢主。最后听听你的缺点好吗？我刚刚讲的三点我觉得都是你非常好的地方，但最后一点你觉得有点弱，小小的弱的地方啊，也就是你差点礼拜三考试没考过，对不对？不过我一定要去，本来我没有计划去的，但是我知道你要考试，他们可能会难住你，所以我必须在那里，以至于我讲的太多他们叫我住口，因为他说他不是我在考试，你在考，对不对？上帝的仆人教导上帝的羊群，教导上帝，不要忘记传道人，传道人首先你要去传，第二你要有什么？要有道。你有什么样的道，你传出什么样的道，对牧养上帝的羊群信徒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会众，你们务要警醒啊！保罗在教导他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在这里我看到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在信仰上你要警醒。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要警醒不倦，警醒这个词，务要警醒这个词耶稣用过。马太福音当门徒们都要睡觉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吗？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主的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在这里面用了这个警醒这个词是指的不睡觉，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不睡觉，它更指的是保持清醒的决心。你要很认真的在主面前很清楚的知道你要警醒，你要认真，你要有一个确信，你要在上帝面前，要这个词也常常跟等候主的再来，基督再来是有关系的。当时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十二个门徒每一个都睡着了。我想有的时候跟我很像，我祷告祷告就什么，就睡着了。所以很多时候我睡不，我如果晚上会有失眠的话，我就躺在床上祷告，祷告祷告就什么。睡着了。其实治疗失眠有很好的办法，一个就是祷告，还有一个就是念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在我的席梦思上，然后你就什么睡着了。一方面这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但什么？他也提醒我们，我们没有警醒祷告啊，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警醒啊，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保持一个清醒的决心啊。我们没有让上帝时刻提醒我们，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呢，属灵的征战呢。所以有没有警醒？务要警醒。你有没有教导你的信徒在信仰上务要警醒不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心智上要刚强啊。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们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知道大丈夫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指的就是勇气啊！你知道希腊的文化当中有四个美德，四个美德的第一个就是勇敢、勇气 andros。 如果你要作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必须是个有勇敢的人，你必须是个有智慧的人，你必须是在上帝面前是要很警醒的，在信仰上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但是还有保罗在以弗所六章十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做刚强的人呢。刚刚早晨我在这边跟我们同工们一起祷告，我进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低沉，我告诉你我觉得有点低沉。我们祷告的 我一进去的感觉的 spirit 这个让我感觉有点小小的 depression 的这种感觉，我马上就有一节圣经就冲到我的头脑里面，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要怕，没什么好怕的，失去了剧院也不用怕，没有了办公室也没有怕，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感动，我们也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在这里，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是符合国家的规定来的，我们也是符合政府的法律条规在这里的，我们怕什么？最后还有在形式上要有爱心，五章二节要凭着爱心行事，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在形式上要有爱心，李杰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传道人，所以如果在这里 我所希望看到的是你继续要在神学上，在圣经的教导上要加强，要好好在神的道上面花功夫，建造根基，建造根基，但是上帝会用你，大大用你。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有的时候觉得啊，好像是在传道人在孤军奋战，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是在孤军奋战哦。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把很多的重担都放在我们传道人的身上，但是我们整个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分担这个重担是不够的。我也在这里做一些小小的回应，没有任何 complain， 没有，不是抱怨，我是希望是鼓励。我希望是通过这些事情，现在所面对的这一年教会所碰到的很多很多困难，我想问你们中间每一位， 我也问我的长老，你们为教会祷告了多少？我也问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主要的同工，我们为教会祷告了多少？我为我们在我们中间 BIC 附近这二十年的，你们为教会祷告了多少？你们为我祷告了多少？我也问我们每一个会众，你们爱这个教会的话，你为这个教会祷告了多少？如果我们不够爱这个教会，我们会失去的。我还是这句话，我这句话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我上一次也讲了，如果我们不够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家，爱神的家，我们会失去这个聚会的，我们会失去这个教会的，我们绝对会失去教会的。所以不是教会现在安利的新的牧师新的传道人进来了，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他们，不是的，而是传道人只是教会的管家而已，他不是教会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领受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建造这个家。我们很简单的，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有耀中的好 小朋友们在我们当中，可以一起预备啊，一起的上，等一会儿 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在后台，我看到他们真可爱，真的可爱。 我真的希望他们每一个 都可以健康的成长。你知道单单我们安排这一个项目一个 program 前前后后有多少个要有联系，前前后后要有多少个安排，就需要有人去投身在这个事情当中去安排这些事情。没有你们看到每一样，比如说今天的敬拜团，我们的敬拜团都是非常专业，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他们昨天就要用一个上午的时间，他们要排练，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拿薪水的，没有在教会拿薪水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们自己休息的时间拿出来，来奉献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想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教会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你对这个教会的责任在哪里？你对这个家的爱在哪里？还是我只是经过这里就好了？ 还是你们我在这里礼拜天，否则的话你就永远会在这里礼拜天，我们不过来剧院看一场表演，我们不过是来看一场表演，我们只是看到你们在台上去做什么你们喜欢做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觉得，我想我今后我们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教会长老，我们对这个教会有更多的使命跟职责。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尽责？我已经尽责了，我不会亏欠。我觉得我能够很勇敢地说，我已经做了上帝你呼召我做的。那同时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分担我们的使命跟职责。周三，每个周三晚上我们在教会是有祷告会的，那这个礼拜三还是有。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爱这个教会，你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来经历上帝，一起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你说我祷告了难道这个事情就改变了？不会。上帝他确定的旨意，他已经定了的旨意，他不会改变，他要做的事情他不会改变。但是祷告是改变我自己，祷告是我改变我自己，我的心被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被上帝改变，我的心经历基督的大爱，以至于我的生命改变之后，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所以李杰要记得，最重要的是牧养。 你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最重要的使命是牧养，但是你首先要牧养自己，你首先要让上帝来牧养你自己，然后你在上帝面前领受的去牧养上帝的会众，上帝的群羊。而作为传道人，你必定要以传道祈祷为事。我求主上帝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平衡使用你的时间。我有点小小担忧的是，你有四个孩子需要你照顾，你的孩子他们非常重要。我觉得他们将来健康的成长，对你来说作为一个父亲，对 Grace 来说作为母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但同时你又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在神的家中做他的管家，做上帝的仆人。所以如何能够配搭的好，如何能够平衡的好，我觉得在今后都会是你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求上帝给你力量跟智慧。但是你不用怕，因为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特森泰勒有很多孩子啊，上帝也让他的孩子健康成长啊。如果你以上帝为父，你以上帝为父，以上帝的家为家，上帝替你照管。但是你也要尽到你的责任，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们很感谢上帝，在这个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可以一同有这个机会来见证教会的案例牧师的这个典礼啊，也是让我们可以一同在面对最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团结，有一个合一的心志来见证上帝的同在。英国的有个文学家呢肖伯纳啊 Brown Shaw 他曾经讲过两个悲剧。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啊，第一个就是你没有得到你所心爱的啊，这是一个悲剧。第二个呢，就是你得到了你所心爱的啊，这可能是更大的悲剧。但是我相信作为上帝的仆人，每一个上帝的仆人能够被上帝安立成为一个牧师，是一个祝福来着。但是他绝对不是你侍奉的顶峰啊，他只是你侍奉的开始，他只是你服侍的开始。所以今天我相信会成为李杰服侍教会的一个新的开始。我想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会见证这个时刻。所以你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清楚地分辨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是上帝的仆人呢，还是教会的雇工。我希望你内心跟我一样有很清楚的答案。 Amen。 好，现在我们请长老们、长老团跟按摩团到前面来，好，还有李杰到台上来。 圣经有清楚的教导，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长老团在我后面好吗？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圣经这么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工人，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守，也为全群谨守，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赎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十四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所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为我们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分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到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教会自古以来设立各样的圣职，我们今天为严礼杰弟兄举行案例典礼，祈求圣灵坚固他的信心，使他可以忠心服侍上帝，侍奉基督，分担教会的职责。我们曾经考察他，知道他的确按照圣经的教导被上帝呼召接受牧师的圣职，也经过周三严格的按牧考试，虽然差点没有通过，不过我们全票通过哦。所以我们按牧团和长老团现在就为严礼杰弟兄举行按牧典礼，你就到前面来。亲爱的严礼杰弟兄，你要接受牧师的圣职，我受按牧团和长老团的委托，现在要问你，请你在当着上帝和全体会众来回答我，你愿意接受此圣职，奉献终身，舍己，忠心事主，牧养上帝的羊群吗？
我甘心乐意这样行。
感谢主，你愿意一生遵守主道，勤奋讲解上帝的话语，传扬纯正的福音，教导上帝交托你的人吗？
我确实愿意这样行。
感谢上帝，你愿意谦卑谨守，为信徒的榜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吗？
靠主的能力，我愿意这样行。
好，感谢上帝。好，李杰，请你跪下，请长老跟就按摩团到前面来。我先祷告。亲爱的上帝，你的仆人，我现在恳求你赐福这个愿意为你的教会奉献自己的人，求你赐他聪明智慧，按父的旨意牧养主你的教会，又求主你赐下能力，使他在信心、爱心、忍耐、言语、行为、清洁上能做信徒的榜样。求主你怜悯他的软弱，赐他大能刚强他，使他从今日被案例之日起忠心事主，全心全意 爱神爱人，使信徒因他的工作、他的信心而得以坚固，他的爱心得以成全。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 of your calling, gift of your calling on Yan Lijie, our dear brother, our dear friend. You've called him to a high calling, Lord, of minister, of pastor, of evangelist. This is a moment of tremendous weight, Lord.
Yes.
Not only does IMS stand here praying for him, not only does this group of elders, this pastor here praying for him, but the weight of all history is behind us right now, Lord. The elders, the pastors, the ministers of the past standing with us today.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Lord Jesus, stands here today. We stand in a long line, names like Finney and Wesley and Calvin, Luther,
yes.
Aquinas, Athanasius. Lord, the line goes back so far, and they stand with us today.
Yes, Lord.
As Lijie joins this this heavy and weighty calling, this moment, Lord, I'd ask, Lord Jesus, that you'd give him the presence of your Holy Spirit to guide him in every step of the way, Lord Jesus. May he discover quickly not the weight of ministry, Lord, but the weight of the glory of the Lord resting upon him and behind him, Lord Jesus. May learn the weight of wing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him in this moment that would lift him high, Lord Jesus, carry him in the heights of glory and the heights of praise, Lord Jesus. May he carry the weight of compassion, Lord Jesus, as he sees the people, the Lao Baixing of China and the world, Lord Jesus. May he see them and feel your weight, the weight of compassion, the weight of tears alone, Lord Jesus. I'd ask that he would learn quickly in the ministry what it is to rely heavily upon the power of the word itself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May he see great things, Lord Jesus. May his anointing grow, and then may it grow again, and may it grow again, and may he look back on his ministry many years from now with his great-grandchildren around him, on his knee, telling them the stories, Lord, of how you were always faithful.
Yes.
You were always there. Your glory always grew. Yes. Your anointing always grew upon him, and his love for you grew more and more and more. Lord Jesus, thank you for Yan Lijie. Thank you for this mom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all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oly Spirit. We pray all this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men. Amen.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按立严礼杰为教会的牧师，求主赐这位你的仆人，他的仆人以圣灵各样的恩赐充满他，使他生活清洁，忠心事主，牧养上帝的羊群。阿们。好，请站立。上帝恭喜。等等，我们已经根据了圣经的教训，按照教会的规定，按立严礼杰为牧师。严礼杰牧师，你可以按照教会的规定，在教会内实行圣礼，讲解圣经，传扬福音，治理教会。上帝祝福你。阿们。
下面是手奉献的时间，把有请我们的手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然后我们祷告之前，请你们允许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进行奉献的方式可以就是经过我们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当时这里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如果您扫不上的话，请您到大堂进行奉献。然后如果您是经过我们的公众号进行奉献，请您不要标注为了以免误会，谢谢大家。然后我们鼓励大家还是以现金来进行奉献。然后我们一起举头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温馨的家，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服侍到这个家，可以参与到建立这个家。我们今天看到这么一个神圣的礼仪，我们非常的幸福，我们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很爱我们的教会， 你很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也让我们做我们金钱的管家，让我们把我们能够给的、愿意给的，因为爱你就愿意给的那份金钱要献给你。请你祝福我们亲爱的主，也让我们更有喜乐、更有盼望的给，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会忽略你的家，你会一直在我们这里，一直会祝福我们。亲爱的主，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知道要祝福他人，让我们像孩子一样单纯去爱我们身边的邻居，完全的不顾别的，就是赞美你，爱他人，爱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